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早安，欢迎收听科技破晓的试播集。科技破晓是由宇宏科技新闻及公共事务部推出的一档播客节目，未来将在每周一的早上7:30首播。科技破晓希望占用您早高峰5分钟的时间，为你带来一周的科技热点话题与讨论。在节目上线初期，我们将登陆小宇宙以及喜马拉雅 FM， 未来将扩展至包括 Apple Podcast 之外的更多平台。今天我们来讨论2月1日即将发布的三星 Galaxy S23 系列新机。在这几天，一些媒体已经曝光了三星 Galaxy 23系列将全系搭载第二代骁龙8处理器的消息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骁龙8 Gen 2处理器。那不过三星和高通似乎达成了一个协议，三星将获得一颗独家提供的骁龙8 Gen 2芯片，并且名称将改为骁龙8 Gen 2 for Galaxy。 那根据目前爆料的信息显示，这颗定制版的第二代骁龙8依旧采用台积电4纳米工艺制程，但超大核的 Cortex X3 的 CPU 时钟频率则来到了 3.36GHz， 高于普通版的 3.2GHz。如果三星的发热控制跟性能调度得当的话，相信是会比市面上其他骁龙8 Gen 2机型有更高的性能释放。而从目前的信息来看， CPU 大核及中核以及在 GPU 上的性能表现则是与普通版相同。其实在此前就有一些报道指出，三星采用的骁龙8 Gen 2芯片将与市面上的其他机型不同。当时有媒体猜测，高通将一部分专攻三星 Galaxy 手机的骁龙8 Gen 2芯片交予三星自行生产，并且采用三星的4纳米工艺制程。那众所周知，三星的5纳米跟4纳米制程的良品率相对堪忧，功耗和发热问题也是久久未能解决，这也导致了高通自骁龙8 Gen 1 Plus 开始就将订单转予台积电，而三星4纳米工艺光刻机的订单数就相对稀少。而当时媒体也猜测，如果三星能够争取到自行生产定制版的骁龙8 Gen 2的话，也可以为三星晶圆代工业务带来可观的订单量。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，恐怕这个希望还是落空了。但三星至少通过它庞大的出货量，以此争取到高通为其定制一颗强劲的处理器芯片，这种独家待遇相信在国际市场上能为三星 Galaxy S23 系列争取到一些声量及优势。其实在过去，三星在全球一直都采用双处理器的策略，也就是在部分地区采用三星猎户座旗舰芯片，部分地区采用高通骁龙的旗舰芯片。但是近两年来的猎户座2100跟2200的表现实在是与高通旗舰芯片相差甚远，早就缺乏了猎户座7420时期力压被认为第一代火龙的骁龙810的时候的气势。三星近年来自研猎户座芯片不仅进展不顺利，加上自家的晶圆代工工艺也远远不及台积电的双重影响之下，已经逐渐式微。但也有消息显示，三星其实并未完全放弃自行研发移动平台处理器，在未来的数年时间内，三星会推出全新系列的自研处理器来部分取代高通骁龙。那我们回到即将发布的三星 S23 系列上，那目前爆料信息显示， Galaxy S23 将推出三款机型，也就是 S23 S23 Plus 以及 S23 Ultra， 与去年相同。在节目的最后，向听众播送几则快讯。1月28日，小米汽车的设计效果图在网络上流传，和此前曝光的工程图造型基本一致。按照雷军的设想，小米汽车将在2024年正式发布。苹果 M2 Pro 跟 M2S 的性能跑分结果出炉， M2 Pro 的性能高于 M1 Max， 而 M2 Max 的性能略低于 M1 Ultra。那再次要提醒，其实处理器搭载的机型无论是在 MacBook、 Mac Mini 还是 Mac Studio 上，都会因为散热的原因而存在些微的差异，这些结果仅供参考。1月28日的消息，苹果有一份内部文件泄露，其表示 iPhone 15系列将延续 iPhone 14系列的策略， 也就是在 Pro 及 Max 机型上将搭载基于台积电3纳米工艺的全新 A17 处理器，而无后缀版本的 iPhone 15则搭载 A16 处理器，并且 Pro 及 Max 机型单独支持 Wi-Fi 6E。 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。这里是科技破晓，一档由雨虹科技新闻及公共事务部推出的播客节目，我们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向您广播。我们正式节目再见。